嗯，为着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求主再次透过你的话来开启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看见真理，看到生命的粮食，好叫我们吃了就得饱足，好叫我们看见了就跟随你走真理的道路。愿主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将你的话透过这个无用的器皿传递给你的儿女，愿你的儿女透过你的话语在你面前得造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那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保罗他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要讲他个人的见证。那透过保罗个人的见证，他的见证表达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在教会的里面，他是带领者，他是使徒，他也是所有教会的里面做带领的、做牧师的典范和榜样。保罗个人的见证，他在把怎么样做牧师、怎么样做带领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出去。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给大家一个主题，叫做侍奉神的生命品质。那侍奉神，讲到侍奉神的人，生命品质是指他整个生命所带有的内涵。侍奉神，我们从一般的道理来讲，所有的人都是奉神的，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比较特指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做牧师的，他要有生命的品质才是侍奉神的人，才能够侍奉神。那这一个要点是只属于教会，与世界有本质的不同。在整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叫做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寇。对于公司来说，只要老板会赚钱，员工有薪水，就是好老板。对国家来说，只要他能够实现霸权，国家得到利益，他就是伟大领袖。至于他的生命品质，他的德行好坏不重要，首要的是他能够实现利益这个目标。那我们中国有一个伟人讲过一句话，叫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非常实际的一个世人的一个寻求，在世人所有的领袖的里面，多数是枭雄，他们很少有良善的生命，几乎都是狠人恶人，极其奸诈和残暴。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叫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在人类历史当中，很多这样的人成为伟大领袖，但是教会完全不一样。侍奉神的人、带领的人必须具备良善的生命品质。只有人的聪明、才能和学问是不够的，只有圣经的知识、神学学位是不够的。那侍奉神和生命品质是一体的，因为那个侍奉神的人，他首先要得着神的塑造。他得着神的塑造，是因为得着神给他真理的开启，让他能明白圣经，透过圣经活出生命的品质，所以他才能够教导真道，叫信徒活出圣徒生命的品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生命品质的人，自己没有活出来，他怎么牧养信徒活出那个生命品质呢？那在这个要点上，教会信徒需要看清楚，我们不能用世人的眼光、世界的标准来看教会的带领者。那曾经多年前有一位做牧师的跟我说，他说呢，他曾经应聘一个教会，有很多人去应聘，但是呢，当那些人打开大家应聘的所有的简历以后，发现他是台大毕业的，就是他了，别人都不要了。那我不是否定这个牧师，但我在说，在我们教会的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们只看人的才能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谓的在社会成功的背景，那这很容易陷入在世人的眼光、世人的标准来判定，那教会的带领一定会出现问题。保罗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挑战也非常大，所以他写下这段经文，要教导这个原则：教会的带领者谁能够做带领者，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带领者。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跟大家分享三个要点。第一个，在《天创了一家前书》的2:10讲到那个能够真正带领的人啊，10:9，他必须是一个辛苦做工、只为教会利益着想的人。这个人不能为他个人的利益着想，他所做的一切是只为教会的利益，并且非常辛苦的劳作去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样在第十节，那这个人必须用他自己圣洁生命的品质来见证福音真理。他教导福音真理，他必须要见证福音真理，这是第二样在第十节。那第三样在十一到十二节，这个人必须是真正爱心驱动他，从神来的爱，然后他专注在真正救恩的目标，福音的目标是为了信徒得着天国的永生。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点来看这件事情。那这段经文继续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教导。那在第二章的教导的里面，保罗他非常专注于做传道的人，什么样的人，他在说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他要传讲真道，他不能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他内心必须纯正，他不能有谄媚，不能有贪心，不能求自己的荣耀。那到了这段经文开始，从口里所说的到他实际所行的，从他心里面所谓的纯正到他外在生命的品质展现出来纯正。换句话说，这个人要心口如一，他要言行一致，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说的好听做的难看，不是教导别人圣洁，自己活在污秽的里面。那这是基督信仰非常重要，区别于世界和异教的所谓的那个信仰。基督信仰不是外在的宗教行为，是内在圣徒生命的品质。那这个信仰在教会的带领者，他这个角色他必须先活出来，那他才能够带领别人活出这样的生命。保罗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他用生命见证这个道理，因为保罗他的的确确活出了这个生命。那这个带领者他既教导真理，也要活出真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他如果不能活出真理，他所谓的教导福音真道这件事情是值得怀疑的。对于教会来说，我们既要分辨他所讲的道，又要看他的生命见证，这两样都是重要的。那对于教会，对于信徒来说，听他讲道理来分辨，和看他的生命见证，看他的生命见证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他的生命见证是可以观察可以考察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普遍的认识的当中，我们叫做听其言观其行，那观他的行，他所说的才可信。对于信徒来说，我们要听他讲道，也要看他生命的品质，如果他活出生命的品质，我们确认他确实是传讲真道的。那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这么大的篇幅来讲有关传道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讲的。你要教导真道，你要活出真道的生命，为什么保罗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哥林多不一样，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爱慕世界的名利，他们贪图肉体的享受，他们对神的道不在乎。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们非常专注天国的盼望，他们专注学习福音的真道。那这么一个教会，撒旦怎么攻击他？撒旦没有办法用肉体的情欲、世界的吸引来攻击他。你既然喜欢听道，我就用假教师来攻击你。那这个是所有的在教会的里面，当你开始追求信仰，你对天国真正有盼望，你对永生真正有盼望，你渴慕神道，你要防范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就是你听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撒旦一定会用假道、用假教师来攻击。保罗非常清楚撒旦的诡计，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当中用很大的篇幅来教导你怎么分辨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啊，我是站在台上给大家分辨的，保罗在教导的就是在讲我啊，讲我们做牧师的，那你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那保罗用他的见证来讲分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那保罗用他在教会当中侍奉的那一个见证来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里面有个核心词叫做辛苦劳碌，免得信徒受累。 那这个受累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啊，我用英文让大家更多了解一下，就是 may not be a burden to any of you。他竭力的侍奉，尽量减少教会的负担和压力。因为保罗他到任何一个教会去侍奉的时候，他们要接待他，要供养他，要花人力和财力。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牧者，他应当非常珍惜教会的资源，所有教会给他的资助这些的东西，他要尽量的节省，尽量减少教会的压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带领者的生命品质。他是为教会着想，为信徒着想的，而不是为自己着想。这是教会应该有的带领者的。在提摩太前书，我们要看几个方面。首先，教会应该供应他们的需要。5:17-18，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作为牧师，作为带领者，你不能心安理得的觉得就应该拿这些东西，就应该在这里面享受教会给你的供应，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时候，他自己支帐篷，他知道那个教会没有 ready， 所以他要牧养那个教会。那这是要达到一个牧者和教会一个正确的结构。牧者要供养，被教会供养，那牧者不能心安理得的，您当在这个里面更加的为教会来着想，这是一个对的结构，有点像家人。一个正常的家人一定是彼此照顾的，是吧？你很肯为我付出代价，我一定也愿意为你这个考虑，这是真正的家人。否则的话，那种占便宜的心态，这个是错的，这个也是和世界非常重要的区别。那我自己原来开公司的，那公司赚钱，我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的公司赚钱，我的员工的工资挺高的，上90年代5000-6000的，我给他们这个工资的，那可不是现在。但是我赚的钱比他们多得多得多得多，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是老板，这公司是我的，我给你们很多钱，我更多更多更多的钱。世界是这样子的。那前段时间中国抓了一个贪官，一个厅级贪官，南京的，贪了22亿。然后有一个网评的评论叫做，在中国真正赚钱的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那这是一个他在表面和他实质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当他有这个权柄，他一定为自己着想，那这个是世界的正常的状态，世人就是这样，老板从来都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那真正当官的从来都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所以老百姓是国家的韭菜，是军队的炮灰，是政治的垫脚石，是帝王的棋子，这是人民，这是百姓，为人民服务，是为他们这样服务的。那教会是刚好相反。在马可福音10:42-44，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那这个作为教会做带领的，做牧师的，他如果没有这种仆人的心态，他不能够真正服侍教会，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活不出那个品质，也无法真正传递神的真道。这两样是一体的，我们不是听他会讲，他口才非常好就是传递真道的，没有，他的生命和他所讲的道必须是一体的，那个才是对的。有好的态度啊，我们叫做仆人领袖，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世界也学的。在中国呢，有一个公司，有个老板，他每天早上开工的时候一定站在门口来迎接每一个员工，然后给员工鞠躬，很好的态度吧。他是做仆人吗？我跟大家讲，他不是向员工鞠躬， 他是向前鞠躬的，他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低姿态来笼络人心，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聪明，都看得很清楚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不要搞表面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分辨，要看清楚世界和真正信神的区别。世俗的宗教也是这样，那些所谓的佛教大师、伊斯兰领袖他们都是名利双收的人，包括罗马教皇，都是在众人之上被众人推崇的，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作为教会的牧师，好像世界一样，好像这种所谓的宗教一样，他不是见证真道，更不是传讲真道的人。生命的品质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后来保罗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做神传神的福音给你们。那在生命的品质里面，他展现出来三个方面他的侍奉。第一个讲到辛苦劳碌，辛苦劳碌在中文只有一个词，英文是两个词，一个是 labor， 一个是 toil， 一个是他的劳工作，一个是他付出的辛苦。那保罗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首先是 labor， 是工作，是基本要求。换句话说，作为教会的带领者，作为牧师，你的工作量不能低于世界的基本要求。如果连世人一般做工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你不应该这样子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说，这个我这个下班以后你就别来吵我。那这是有问题，因为他用世人的标准来看这件事。我后面再讲这个事情。我曾经听过另外一个信徒讲，他说他很崩溃，他听到一个牧师跟他说，你做信徒的，你一个礼拜上班上五天，我牧师一个礼拜我只上一天，我做牧师比你更蒙福。那这个信徒他就很崩溃，他说这个牧师是这样子吗？那我首先要说，我不知道这个牧师的背景是怎么样，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基本的 labor， 基本的工作要求，他要预备讲道，要牧养，要传福音，要带施工，他一个礼拜一天怎么会够？他一定不够的。那我预备讲章30个小时一篇讲章，这首先时间要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还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够的。那不知道那个牧师怎么做的，那我想可能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误解。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做一个牧师，他面对在教会的侍奉，他的 labor 一定要做得到。那在教会的里面确实有挑战，因为这个职分很特殊，我们很难用世界的数据，用业绩考核你每年有多少人受洗啊，你这个人数剩下多少来做衡量。如果教会给我这一个衡量，我也要这个辞职了，我做不到，我没办法跟教会人 guarantee 你每年多少受洗，人数数量增到多少，我做不到。在启示录的里面，如果用数据来衡量，最成功的教会是老底家，人数各方面都非常好，最失败的教会是士美拿，因为很小的教会又很贫穷，那耶稣肯定的是小教会。那看它的质量不是单单看数量，但不意味着看了质量以后这个数量就不在乎，这不是，这个数量是牧师他本身的工作量，那他要在这里面要尽他的 labor， 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这个 labor 教会是可以考察的，长老团是可以考察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的。作为牧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是从上帝来的考察。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未必雪亮，但是上帝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上帝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这个牧师他不在乎上帝在看着他，那基本上他的侍奉，他的生命是有问题的。他需要一个敬虔的生命，他知道在任何时候上帝都在盯着他，你到底怎么样在上帝面前侍奉。但弟兄姐妹看不到你时间安排，弟兄姐妹看不到你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在上帝面前尽心尽力来做事情。那我在家里，我 home working 啊，已经15年了，我在家里办公的，我办公室门一关没人看到我，我到底做了多少事情，我在那边到底干什么，没人知道，上帝知道。如果我不在乎上帝知道，我会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牧师。那如果你在乎上帝，那你在那边你就要警醒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牧师的一个判定，从长老，从教会要给他判定， 他不能是成为一个牧师就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混日子，这个不是真正的牧师的。他有基本的 labor， 他需要去好好的做工，那这是一样。然后后面一样很重要，是 toil。他不但是 labor， 要 toil， 要在他 labor 工作量之上要超过世界的标准。那我前面讲过，那个牧师说，我下班了，你们大家不要吵我，上班时间打电话，下班晚上时间大家不要打电话吵我，因为那是我工作时间。这个不行，你只到 labor 这个部分，没到 toil， 这个不行的。那你需要在神面前知道，我要尽我的 labor， 并且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放在神的手上，那这一点是他应该做到的。马可福音3:20-21，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要出来拉住他，因为他说他是癫狂的。耶稣给我们做见证，保罗也是个非常忙碌的人，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忙碌，但是你必须要为神有这么一个尽心尽力的态度。换句话说，做牧师的人一定不能偷懒的，如果他偷懒，他不 qualify 做牧师的，做教会带领的。所以这一个点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他 labor 和 toil， 他辛苦他劳作要加上的，这两个内容放在一起。然后保罗说昼夜做工，这个昼夜做工不是说我今天上白班明天上夜班，不是 worked night and day， 不管白天黑夜保罗都在做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保罗去特鲁亚去宣教，第二天要离开，他就整夜讲道，讲到半夜把一个少年人叫做油推古的把他讲睡着了，结果从楼下掉下来就摔死了。这讲道讲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到一定不会摔死，你睡着也不会摔死的，因为不在楼上嘛，你那边坐得很舒服，睡了以后躺得很舒服的。但那个时候他在楼上睡着了掉下去就摔死了，那保罗怎么办？赶快鸣旗收兵吧，咱就别这么做了，你看人已经都摔死了。没有，保罗下来给他祷告，继续讲，讲到早晨。后来这个神让他复活，大家得安慰，保罗早上立刻启程马上去赶路，这个叫做昼夜做工。保罗用他的见证把这个原则把它展现出来，当然人是有限的，我做不到的，你要让我昼夜我马上我就躺下了，我今天昼夜做工明天昼夜就躺下了，我的身体不行承受不了，但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我愿意效法保罗。我做牧师19年，我鞭策我自己，我给我一个原则，我不推任何的侍奉，只要这个侍奉到我面前我一定不推的，那我不会拒绝任何的侍奉。那上帝也怜悯我，没有给我像保罗那样的昼和夜啊，我呢有忙碌，但从来没有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到这个地步，时间都是够用的。然后在我内心深处非常大的亏欠感，我一直觉得我很多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我看到很多的事情我没有真正去做，我一直有亏欠。我见到主的面我一直很强的亏欠感，我应该去看那个人，我应该跟他谈，就是我应当做这件应当做的，太多太多了，做不到。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在地上无论怎么样在主面前我们都要觉得亏欠，这是牧师正常的心态。如果一个做牧师做带领的时候，我现在做得很好了，你们不要再 blame 我，我已经很好了，是吧？你们还要干嘛？他不 qualify， 他的生命品质不对的。当我们比较耶稣比较保罗，我做牧师的我就觉得亏欠啊，一直觉得亏欠不够，做得不够，那求神怜悯，求神给我力量，我可以多做一点点。那这是第二样 labor toil， 辛苦劳作要辛苦。然后第三样，传福音给你们。一个真正有生命品质的牧师，他专注的一定是福音的，他在教会侍奉，他对信徒的侍奉，他一定专注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实现。他到底有没有透过福音真理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品质？他效法的，他到底有没有更加坚定天国的盼望？这很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牧师他非常忙， 很努力，昼夜做工，辛苦劳作，但是他讲到不是专注在这个圣经，他教导不是专注在信徒生命的建立，他开展事工不是真的带领信徒走天国的道路，都是地上的事情，他仍然没有到这一个真正的品质的部分。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教会建立得非常伟大，你我都得荣耀。你看我们教会多伟大，我们多有钱，我们多少的事工，好像老底家教会没有，这个仍然没有实现那个目标。这个目标必须专注在福音的上面。你们教会的信徒有多少人来到教会以后，他天国的盼望越来越强烈，他得着基督生命的盼望越来越强烈，还是在世上变得荣耀，我在世上活得更加的卓越，我变成更加伟大的人，更多人给我夸奖。你到底是得神的夸奖还是得人的夸奖？这是教会专注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说要专注在福音的上面，传福音给你们是持续的来传福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牧师不是专注在福音，不是专注在信徒建立生命，他虽然很忙，但是是瞎忙活，因为他的辛苦没有坐在福音的要点上面，那这是问题。后面保罗接着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那保罗讲到生命的品质，那前面讲到他做事情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啊，到后面这一段他讲到他自己生命的品质。我向你们信主的人，首先信主人的生命品质是给信徒看的，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品质是给信徒看的，不是给世人看的，大家要了解哈。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厦门，然后在那里面认识了，知道有一些基督徒，那本地人呢对基督徒的评价，他们说呢，这些人人很好，但是活得很无聊，这是他们对基督徒的评价，狼尽头，但是呢活得很无聊，因为他们看不上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去享受的心啊，没有去追求真正的在世上的成功啊，不敢跟人家去斗，那这样的人太无聊。世人对我们的生命品质未必看得上，他会把我们当成是弱势群体，没有本事 loser 啊！你们做信主的都是因为人生垮台了，找教会找个安慰，甚至是误入歧途的人。那除非上帝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生命的品质，是把他带到教会的里面，在圣徒之间。那保罗讲到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讲到他给信主的人做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本着圣经的标准，是本着天国福音的盼望做的见证。那只有信主的人才在乎生命的品质，不信主的人他不在乎生命的品质，他只在乎他世上的成功，他只在乎满足他的私欲的。那只有信主人他在乎他的品质和天国的盼望是连在一起的，世人他不在乎这一点的。那这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作为信主的人，作为教会带领的人，你就更加要具备这样生命的品质。提多书1章7到9节，保罗交代提多去各城案例长老，他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教化人。他的生命品质和他的教导是一体的，那这个是教会需要认清楚的，既要听他的教导，也要看他的生命品质。世人不在乎这一点，世人他们在白天可以在大学里做教授，夜生活可以变成禽兽，那些所谓的大师可以教人行善，自己可能更加邪恶。牧师他如果教导人活出良善的生命，他自己也要活出良善的生命，否则他的教导是令人质疑的。那耶稣讲过，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是让我们见证福音的大能，是神开他的眼睛，他才能够看得见。我们这样做是对的，神开的眼才看得见，而不是刻意让我们向世界去表演，得着世界的认可。这个不是这句经文的含义。主耶稣也教导，如果我们跟从耶稣，世人必须会抵挡，他们会恨我们的，因为世界是罪恶，与神的圣洁是不相容的。见证是给信徒看，信徒之间彼此的鼓励。那保罗接着说，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那这个见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圣洁，得救是脱离罪的咒诅和罪的缠累。他不单脱离罪的咒诅，神赦免我的罪，不让我能够在罪的审判当中灭亡，给我永生的盼望，并且让我脱离罪的缠累。信主的人一定脱离罪的缠累的。如果今天高牧师还酒驾还翻车还到处去花天酒地，你觉得这个牧师可以做吗？我赦免了我死罪吗？我原来做生意就是这样子，酒驾翻车的，在厦门翻个底朝天的。那信主以后，我脱离罪，脱离罪的缠累，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的生命的品质。彼得前书1:14-16，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彼得讲到经上记得说，往回一算，在公元三千年前，摩西在领受律法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就写下了，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以色列人到今天，所有的外邦信徒，只要是归向上帝的，你要圣洁。那作为教会的带领者，他的生命必须具备圣洁的品质。那这个品质包含很多的内涵，包含作为牧者他怎么看待金钱、男女关系、个人的名声利益，这些都要圣洁。这有一个比较不容易察觉的内心的诡诈，这个是特别我们中国背景的。我讲了，我们中国背景分不清楚什么叫做聪明智慧，什么叫做诡诈，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经常很自然的就落在一个诡诈的里面。现在一个词叫做鸡贼，我们很容易落在用人的手段，那这个是我们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必须要脱离。我刚刚猛找往前算20多年前，厦门一个老传道人，他带领我，他说：“哎，我看你像拿但业。”我当时圣经不熟，拿但业是谁啊？我就回去看圣经，约翰福音1:47，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呐，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呢就会心的一笑，因为我知道这个传道人，他知道我是做生意的，他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知道他用这段经文来鞭策我，不是我心里没有诡诈，他告诉我你心里不能有诡诈，你要脱离你原来的生意的背景，你要脱离诡诈的。我不是说做生意的一定会诡诈啊，我没有这样讲啊，但我是的啊，我也觉得这个风险挺大的。诡诈是存在在人生命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大家看足球吗？看世界杯吗？看啊！你看过阿根廷和这个瑞士的比赛哈？然后有一个球员他就摔倒了，然后就痛苦不堪的，然后另外那个球员就被罚了黄牌，结果他是造假的，然后就开始看这个录像，就把他红牌罚下场。诡诈是存在人内心的深处的。我每次看那个球员倒下以后痛苦不堪的时候，我都替他痛苦，真的还是假的？诡诈充斥在人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体育运动，这么明显的都会满了诡诈，什么国家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都充满了诡诈，不单是电信诈骗，到处都是诡诈的。 这是充满在人性的当中。那如果信主，我们必须脱离这一点，你的生命才会有圣洁的品质。所有的信徒都要面对这个，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内心是要敞开的。那作为牧师，你更加要具备这一点，你才会有那样的生命品质，神才会带领我们真正的来带领教会圣洁。那第二样，公义。公义也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品质。公义是神的本性之一，神造人赐给人形象，公义就埋在人心里，每个人都知道公义的重要性，只是犯罪以后对自己的公义很敏感，对别人的公义就不敏感，无所谓，甚至可以践踏别人的公义。那信主必须要改变，不能好像世人一样可以唯利是图的，可以忘恩负义的，可以见利忘义的，啊，甚至出卖良知的，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要看，很有趣的哈，包括世人，他们对公义这件事情，你说他在乎吗？他也在乎啊。我又聊到世界杯，我不是经常看的哈，我有兴趣，因为大家都有兴趣嘛。为什么那个叫哈兰德的和梅西那么受人推崇？大家给他四个字叫做有情有义，不是单单他的球技，很多人看球看不懂，我也看不懂的。他有情有义，世人都知道有情有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心里没有办法活出来，反正他是有罪的。那基督徒，我们应当活出来有情有义的生命。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不但认识到我们可以活出来，这是我们得救非常重要的印证，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原来活不出的公义和情义的生命。那如果这是得救的印证之一，作为教会的牧师，我们怎么可能不具备这一点？那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所有的信徒都要在神面前活出公义，做带领的当然要活出公义。那这个牧师是不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不是神所认可的那样一个人？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随便出卖别人、背叛别人的人，他又很难能够讲出神的真道来，因为他活不出神的道。那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第三样，无可指摘，叫 blameless。 那这个无可指摘不是讲人指责他，人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指摘他。耶稣被祭司长、法利赛人指摘，说他妄称是神的儿子；保罗被哥林多的信徒指摘，说他弄诡诈，这是错的。能够真正判定人的是神自己，但是人可以透过圣经、圣灵给我们的开启做出判定。保罗在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些所有的有关牧者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专注福音、圣洁、公义，都能够判定这些做牧师的他是否真正有这个生命品质，可以判定的，不是完全不可判定。我们不是给他论断，至少在这个 moment， 在当下的情形，他的情况不对，也许以后上帝会改变他。我们不能论断人，但这个状态的判定是可以判定的。那牧师要接受教会的考察，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会被考察的。啊，我自己做 lead pastor， 我会去判断一些同工他的情况，我汇报给长老团。我自己也接受长老团对我的判定，每个月有做报告，每年做报告的。我要接受弟兄们平时对我的观察，我个人的生活、我的家庭状态都要接受观察和判定的。那你到底有没有活在无可指摘的里面，还是破绽百出的？就和你到底能不能够做带领、讲神的道密切相关。后面保罗接着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这里面提到两个见证，一个是你们是天杀挪利家的信徒，他要经受住天杀挪利家信徒在他面前的生命的考察。保罗的侍奉，他的生命品质是否经得住考察呢？这是重要的啊！ 我们这些年见到很多佛教大师一考察，结果发现后面不得了；道教大师一考察，哎呀，后面的情况不得了啊！最近中国一个青年才俊、天才少女作家一考察，原来论文是抄袭台湾一个教授的，结果就马上就塌房了。那接受考察是非常重要的，要经受得住考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品质，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受得住考察呢？我在离开原来那个宗派的时候，有一个信徒挑战我，他说：“你敢不敢把过去一年你的侍奉所有的事情向弟兄姊妹敞开给大家考察？”那我说可以，但不是一年，是过去十年，从我开始职堂开始一直考察到现在。我们就开一个 Zoom meeting， 80多个人考察了2个小时，没有找到任何犯罪的证据，就结束了。然后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到希望教会是经过考察的，不是盲从的。那这些考察的阶段让我们知道，我到底是跟随真理，我还是跟着人走。我自己离开宗派，我到底是为了真理，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那这些都是在考察的里面要站立得住的，要接受别人的考察，要经得住考察。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第二样，神作见证。那这个见证既重要又重大。保罗是犹太人的背景，他是敬虔的，他深知这句话的分量啊，不会像我们外邦人随口说神是我的意象，那在天堂我看见了神。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胆大包天的啊，这个闽南话叫做母在戏啊，广东话叫做没死过，没有死过，那么国语叫做你跟不知死活的，在上帝面前不敢随便开口讲这个话，因为如果你随便开口，这句话马上就违背实际的两戒，一个妄称耶和华的名，一个是作假见证。在使徒行传23章1到2节，保罗定睛看着会众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如今。”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那保罗说这句话为什么这么得罪大祭司呢？因为保罗说这句话就等于说神给我做见证。那大祭司号称属神的，活在罪的里面，他无法接受，他更不能够理解保罗这样说。保罗有真实的生命，他可以在神面前说神给我做见证，他是无可指摘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他放胆去讲道，他说他讲的是真道。那这个原则对后来所有的牧师都是一样的，你真正的生命品质和你讲真道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生命品质，你很难讲真道。弟兄姐妹也要看得清楚，要看得明白，不能单看他的口才、他的学识、他的知识，要看他的生命品质。那这样的人才会带领我们真正行在真道的里面，活在真道的里面，才是走天国的道路。后面保罗接着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这是牧者他内心非常重要的状态和他的行为。那这里面表现了三个内容：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是本着父亲带儿女的心。那这个爱心是从神来的，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那父亲带儿女在乎什么？在乎跟儿女拉关系吗？啊，我对你好啊，爱你，然后呢你就对我好一点，拉关系，是这样吗？父亲真正的心是希望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而不是跟儿女搞社会关系，不需要哈。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这点看不清楚，就容易落在这个网络的里面。加拉太书4章17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理解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真正的爱心，真正的好像父亲一样，是在乎你的生命，而不是在乎你是否对我好。中国人 人情世故的背景，我们会搞人情搞人际，觉得热情，觉得温暖，达到笼络人的目的。中国人很容易陷在人情陷阱的里面，被人情左右，你就不能被真道所带领了。被真道带领的人一定要胜过人情的左右，在神的道德里面才是重要的。耶稣说，你们若爱我胜过爱你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家人，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耶稣在说什么？人情和跟随耶稣这两点上你要选择正确。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弱的一个地方，爱真理的心，走天国道路的心。我不是不在乎人情啊，前面讲过有情有义啊，不是不在乎。那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真正推动的方向是天国永生的道路。如果跟着人情一起走地狱的道路，那种人情对我们毫无益处，对大家都没有益处。那保罗接着讲劝勉，那这个劝勉一定是从神来的真道的劝勉，内容一定是离开罪，胜过肉体，抵挡世界的诱惑，你要追求活出圣徒的生命。那这个劝勉世人是不爱听的，信主的人如果他没有爱真理的心，他也不爱听，他会反感的。我在好多年前在一个教会，那每次敬拜然后唱诗开始讲到，我讲台上一站，一定有一个信徒立马站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去，每次都是这样。我知道他不喜欢听我讲道，因为我一讲道就责备罪的，我知道，但是我一定要讲的。因为只有神的道，只有真正的劝勉，才能够让人脱离肉体的缠累，脱离世界的诱惑，把人带到天国真正平安的道路上。那这个劝勉是在神的道德里面的劝勉，是真正属神有圣徒品质的人，他一定要坚持这样讲的。他不会逃避圣经这些的教导，他的劝勉一定是把神的话，把神他的爱所带来的劝勉传递给信徒的，这是重要的劝勉。那第二样是安慰，安慰这个词呢是中文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文呢是 encourage， 是鼓励。那这个内容呢一定不是鼓励大家发财呀，你活得多舒服啊，世人多肯定你呀，不是的。这个鼓励一定是你面对天国道路当中所有的难处，当你本着建立圣徒生命的时候，你面对生活家庭工作那些的挑战，上帝给你鼓励，你透过胜过这个挑战建立起圣徒的生命，这是鼓励。弟兄，你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那这个鼓励上帝给你能力可以爱出来啊。我们在弟兄团契，我们就夸奖一个弟兄把他的太太爱成小妹啊，爱得非常好。我们说要努力要把太太爱成小女孩啊，这个做丈夫的哈不容易，但你要努力这样做。那这个是上帝给你的能力，你要活出这样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美善的，世人活不出来，你应该活出来。给你这样的鼓励是为了建立生命，不是为了让你感受好。当你这样努力的时候，你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你得到的果子是好的，流泪洒种，你会欢呼收割的。这是从圣经来的鼓励，不是世人的心灵鸡汤，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信徒，他们面对移民的压力，那我给他们讲，我说从眼睛看大家都很绝望，我也看不到什么，但是你相信上帝，既然他把天国的身份给你，地上的身份不算什么，你跟上帝祷告，求他给你力量，让他给你开路，给你开门。那这个呢，从上帝来的就被变成了心灵鸡汤，世人有用，说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开一扇窗，这世人也这样说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就知道，上帝开门开窗跟你不信主一毛关系没有，他是给信徒开的，开的门是天国的门呢、啊，开的窗是让你看见神荣耀的窗，跟你世人没关系的，这个门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对于信徒来说，你要得着上帝的鼓励，他不会让你遇到一个难处让你渡不过去，在你受不住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路，那这是鼓励。所有的难处我们面对的，个人的家庭的身体所有的难处，上帝给你这个鼓励，你带着这个鼓励，上帝要塑造你的生命，把你带到天国永恒的里面。 神来的鼓励，这是属神的教导，带出这样的信息。后面嘱咐，这个嘱咐这个词呢，中文翻译的真的太客气了，英文叫做 charge。 charge 是什么意思？是命令。神的话是命令，从旧约到新约，当我们提到神的话的时候，都是用命令这个词，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用命令军事用词。哥林多前书14:37，若有人认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主的命令干嘛呢？主的命令要使你活出圣徒的生命。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作为牧者，他要传递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他不敢对神的话有任何的修改，不敢对神的话有任何的取舍，忠忠实实的把圣经所有的话传递给信徒，这叫做传神的命令。如果扭曲神的话，随便取舍神的话，那不是传递神的命令。那我曾经原来听过很流行的一个说法，说丈夫是头啊，有个牧师说啊，妻子是脖子啊，丈夫是头，你是脖子，你脖子不动，他头也没办法。这不是传递神的命令，这是扭曲神的命令。你把妻子变成一个应着景象的人，你把他放在不义的里面，那这个是人把神的话扭曲以后，他不是传递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已经爱他，为他舍命，你顺服就好像主顺服基督一样，那这是神的命令。真正属神的，他应当传递这样的命令，那这样的命令才能塑造出生命的品质。牧师他自己也包括信徒都是一样的，如果牧师所传的不合圣经，他自己也不会活在圣经的里面。大家要了解，他自己的生命也是被圣经所改变的，信徒也是一样。那后面好像父亲带你们啊，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天父的爱。那这里面天父的爱，我这里面特别讲一点，这个天父的爱一定指向那个天国永生的目标。神爱世人，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天父的爱。如果你得到的爱不是把你带到永生方向的爱，那个不是天父的爱啊，让你随从肉体，让你跟世界同流合污啊，活在自己觉得舒服的里面，却走灭亡的道路，那不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纵容罪恶，神的爱是让你脱离罪恶，活出圣徒的生命，好配得天国永恒的救恩，这是神的爱。这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混乱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保罗讲到这里面，神的爱是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后面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来到非常重要的目标。对得起他是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是活在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状态里面。那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状态是神的道不断的劝勉，不断的 charge， 鼓励安慰，让我们活出圣徒基督样式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状态的里面不断地走向天国的永生。上帝来的时候我欢喜快乐，我要进入将来永恒的更美的家乡。这个是保罗所传递的信息，进他的国对得起他，得他的荣耀。那这样的信徒也是荣耀神的人。那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特别教导了有关牧者的生命品质和他的真道教导对信徒的影响，也盼望这段经文对我、对你们各位、对教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认识教会，能够认识教会的带领者，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更加认识主你给我们啊真正的祝福的方向。求主来带领洁净教会，让教会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也恩待所有来到你面前爱真理、愿意听你道的所有的信徒，让他们在里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